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酵素是可以排毒的，排除毒素越来越年轻的秘密，活力人生健康课堂上，有一次一位女士很激动地分享了她变得后生的秘密。在来活力人生健康课堂之前，她满面皱纹，水桶腰，她后生那时候很漂亮，早已经不用照镜了，她实在不愿意再看到现在的样子，好像所有女人一样，四十几岁的她亦希望靓，希望年轻，希望后生。为了这个目标，她参加过很多的美容养颜培训，还做过微整形，但是都没有达到她想要的效果。在活力人生健康课堂里，我们根据她的身体情况制定了用活力酵素体内环保的计划。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位女士排出了肠里面的宿便，排除了细胞的毒素，看到那些垃圾她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因为她没有想到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以公斤计算的废物，排除毒素就好像挖出了不健康和衰老的病根。女士的身体和皮肤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皮肤变得越来越有光泽，越来越细腻，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她体会到身心灵健康带来的喜悦。人的疾病和苍老有两个重要原因，堵塞和毒互相联系，体内营养物质运输通道不畅顺，血液流通不畅，废物垃圾排泄通道不畅，都会产生毒，时间一来，毒不断扩散，全身都充满毒素，于是各种疾病纷纷出现，皮肤生满粉刺，痤疮，靓成后生成为一种奢侈。美国艺人碧航斯以美丽的肌肤和身材著称，他告诉世人知他的保养秘诀亦是排毒。他说早上起身第一件事就是空腹喝一杯柠檬水，柠檬水可以有效排除体内的有害物质，还具有清肠、美白、解渴、冲淡食欲等作用。著名演员胡静丽用红糖加蜜糖和解毒排毒作用来保养容颜，有不错的效果。他还坚持少食肉，多食新鲜蔬果，充分补充酶，利用酶的抗氧化和修复作用，令皮下细胞排毒后迅速生长，避免黑色素出现反弹。很多朋友都意识到体内毒素不排除干净，靓和后生永远都是一个梦想。由生命乐章到跟朱丹溪学自我调养，再到跟其白学养生，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古人亦或是今日的医学家，都认识到毒对健康的危害。在面前几本书，我们将侧重点放在怎样排出各种器官的毒素。相信看过的朋友都认识到无毒才一身轻的道理，养颜护肤和排毒的关系更密切。这本书我们讲排毒主要侧重的细胞排毒，和前几本书相辅相成。我们已经了解到身体有几千种酶，每一种酶都有独特的作用，我们每一个生命活动的物质无论大小都离不开酵素的参与，消化后的养分进入到细胞后，细胞亦会对养分进行排毒，和起到分解废物和异物的作用，促进细胞内排毒作业，是提高生命力的重要关键。设想一下，我们吃入去的营养物质，我们呼吸入来的氧气，最后都以各种方式进入到细胞，细胞将摄入的养分透过线粒体制造出 ATP 这种活动能量。如果能量转化的活动很顺利，我们就可以充满活力地从事各种活动。不过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今日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这个就是身体感觉很沉重，头脑晕晕乎乎地，很累啊，真的没力气了，提不起劲来了。 相信好多朋友经常都有以上呢啲感觉，呢啲身上嘅滞重感受系点样嚟嘅呢？好可能系因为进入细胞养分转化为热量嘅过程并唔顺利，或者好大一部分养分并冇转化热量，导致呢种转化障碍嘅关键就喺细胞排毒出现咗问题。新谷宏对呢个曾经指出，细胞内排毒就系将产生热量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废物以及侵入细胞里面的异物等快速分解排毒，只要这种排毒过程真正发挥作用，细胞就可以顺利产生热量，细胞亦能活动得很有元气。但是如果因为某些原因被这种排毒过程无法顺利进行，就会影响热量的产生，所以会被细胞活动变差，甚至变得衰弱。细胞内排毒就是促进细胞活化，亦是有助于恢复年轻和健康长寿的重要关键。了解了细胞排毒对于健康美丽的重要意义之后，我们更关心的是怎样令细胞排毒更加高效率和正常，因为这个都有助于我们健康和靓。在了解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要先认识细胞内的资源回收工厂。细胞内有一个叫做溶小体的器官，这种器官和六十几种酵素有关。溶小体和被称为细胞自噬的系统结合，产生出专门的酵素来分解和处理已有毒素和细胞转化热量所分解代谢的废物。这几种酵素和我们传统了解的消化酵素和分解酵素是有分别的，被新谷宏实博士命名为新酶，它的分解能力超过传统酵素的5000到10000倍，它的活性和细胞的排毒息息相关。如果细胞内新酶活性高，数量多，自然会加快细胞内废物的排毒。做个大胆的假设，如果细胞能够由外界补充这种新酶，排毒能量岂不是将大幅度提高？是的，美国科学家做了一个对比实验，一组人身体健康，充满活力，头脑充满创造力，另一组人就是雾气沉沉。比较的结果是，第一组的人细胞内含有充足的新酶排毒，细胞排毒代谢能力远远超过第二组的人。同时两组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亦好唔一样。第一组人每一日都摄入大量嘅新鲜水果同蔬菜，第二组人就冇呢方面嘅意识同行为。新酶嘅作用好可能远远超出我哋嘅想象。举个例子，点解成熟嘅果实甜度会增加？主要就系呢一种新酶嘅超强分解能力带嚟嘅结果。再睇睇猩猩咁样嘅野生动物，生命力特别旺盛。再睇睇佢嘅飲食，三餐都以水果为主，我哋似乎就可以明白生命力同新酶之间嘅关系。咁大量补充新酶，促进细胞排毒嘅能力，就好有可能进一步增强生命嘅活力，亦可以抵抗衰老，身心冇毒，细胞活性增强，自然就会活得后生啦。另一则小故事，在红枫国健康教育机构里面，我们不止利用活力酵素研发产生了面膜抵抗皮肤衰老，还大量采集最原始最天然的野生奇异果以及其他新鲜天然水果，运用最先进的工艺和方法制造活力酶，利用酶这一种最有力的武器给学员排毒保健养颜。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分享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如果我们用啱的方法，用酵素对身体的健康有改善，同埋对皮肤亦有好明显的改善。而家继续讲落去，好多学员在呢一度都唔止收获咗健康，仲变得越嚟越后生同靓。嚟自东北嘅李女士第二次嚟到红枫粤教育机构学习嗰阵，将全家人都带咗过嚟，因为佢喺呢度真正睇到养生养颜嘅结果。几年前，李女士俾肥胖问题深深困扰，减肥。减肥减咗又肥，但系喺红国园，我哋利用活力酵素嘅排毒力，充分咁排除咗佢体内嘅垃圾同毒物，脂肪酶充分咁分解咗脂肪。从此之后，佢减肥成功，再冇复发过。当佢对我表示感谢嘅时候，我明白唔系我好厉害，而系科学界前辈发现咗酵素嘅力量，揾到实现健康美丽嘅根本之道。现代好多人嘅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再加上饮食唔太注意营养配搭，经常摄入高温烹饪过嘅食物，例如油炸食品、烧烤等等，以及无处不在嘅食物添加剂。方便食品、垃圾食品造成大家体内的酵素量普遍不足。酵素不只是所有生命活动所必需的营养物质，亦是保持身体健康美丽、抗衰老的关键所在。当人体缺乏酵素，就会表现出很多特点，例如皮肤干燥、肥胖、便秘、痤疮、粉刺等等。其实这个是身体给你发出的信号，你应该补充酵素了。当然，对于渴望后生靓、身心灵愉悦的朋友，任何时候都应该注意补充足够的酵素。前面两节我们主要讲了抗衰老的问题，这里我们先讲讲酵素和减肥的关系。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一个香港的影视明星原本演艺道路一片光明，用了没几耐，他甚至有机会登上大荧幕。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发福了，越来越肥，原本很英俊的人变得体态臃肿，流失了很多粉丝。他亦十分焦急，用了很多方法减肥，甚至抽取脂肪，不过效果并不理想。就跟很多减肥的人面对的问题一样，肥胖不断反复，这样折腾了好几年，他的星途最后被断送了。研究表明，好多肥胖者体内的脂肪酶有分泌不足的情况，脂肪酶主要是分解脂肪，这种酶缺少就会导致脂肪分解不全，将脂肪完全分解燃烧，进而提供能量的作用亦就得不到充分发挥，多余的脂肪就会堆积在体内的各个部位，造成体重增加而肥胖。造成肥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温烹饪过的淀粉类食物摄入过多，例如红薯含有丰富的酵素，但是烤红薯已经不含有这些酵素了，即是说经过高温，这些酵素已经失去活性，无法先分解本身。大量的淀粉摄入之后会转化成热量，由于体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三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所以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可能会转化为脂肪堆积起来，体重自然就会大幅增加。而大量摄入新鲜蔬果，补充身体所必需的酵素，能够帮助消化分解过多的脂肪。现代社会竞争压力非常大，比好多人的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咁减压成了现代都市人好关注的话题。不过对于酵素和减压关系的认知，到现在才得到好多人的认可。暨王教育机构曾经接待过一个销售主管，在公司他要对上级负责，担负着不断刷新销售业绩的重任，他还要带领团队 处理团内部的诸多问题。在家，她是丈夫，是儿子，是父亲，一家大细的经济来源就靠她。面对越来越多挑剔的客户，越来越难开发的客户资源，她还需要不断地学习，给自己充电。另外还有很多客户资源要去维持，时时饮酒应酬成了必须。诸多现实的压力令这位主管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她很难入睡，即使睡着也会发很多奇奇怪怪的噩梦，令她在第二日浑浑噩噩。时间长了，她发现自己的身体沉重，有时候连抬起头来都很费力。刚刚来活力人生健康课堂那阵，这位先生看上去实在疲倦不堪，我们给他做了两方面的调养，一个身体上的，即是通过改善生活习惯，通过适当断食摄入充足的活力酶，排除他身体里面废物和毒素，令他身心舒畅。另一方面就是解除他精神上压力和精神上的毒素，排毒排毒排心毒，心毒不排空排毒，令他感知生命关系，感悟生命的喜乐。经过两个月的努力，这位主管的身心灵感觉好了很多，同样的压力对于他来说好像不再好像以前那样不堪重负。由一个个重获喜乐的学员身上，我见到酵素在减压方面的重要作用。当我思考其中的原因那时，我发现其实道理很简单，当酵素充足，体内消化分解能力加强，新陈代谢加快之后，身体机能会不断地强化，可以不断地将毒素排出体外，每一个细胞的生命力会更加旺盛，这个会令身心更加健康。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通过补充酵素可以最大程度减肥减压，通过新鲜蔬果汁来补充酶，既可以最大限度丰富营养，又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的脂肪带来的副作用。在这里介绍日本著名饮食营养专家植木桃子推荐几种富含酶的蔬果，简单实用，可以制作成万能蔬果汁，加入 20% 秒秒膳活力酵素，无益效果更佳。品种一，小白菜。小白菜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可以给人补充钙质，将它和其他水果组合在一起，就一定能够令营养更加丰富，更能补充酵素，味道亦更可口。小白菜苹果汁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小白菜桃子汁可以帮助解决便秘。小白菜李子汁帮助提神醒脑。小白菜芒果汁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C、二美容肌肤效果显著。品种二，胡萝卜。胡萝卜是养颜护肤的必需食材，它富含抗氧化作用超强的胡萝卜素，另外胡萝卜素还具有防癌的功效。胡萝卜苹果汁加上适量橄榄油。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要补充足够的酵素，有很多新鲜的蔬菜生果可以提升身体的机能。现在继续讲下去，提升吸收率，帮助清除肠道内的宿便。胡萝卜、橙、芹菜汁帮助排毒，胡萝卜、西瓜、柠檬汁有帮助消除浮肿、赶走宿醉的功效。胡萝卜、林子、葡萄汁 补充维生素 C， 增强身体抵抗力。品种三，番茄。番茄具有多种功效，是预防疾病，更是养颜美容的必备食材。番茄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在番茄汁里面加入适量的橄榄油，能够大幅度提高营养物质的吸收效率。番茄柠檬汁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帮助增强抗衰老的能力。番茄西瓜汁养颜抗衰老，丰富的酶能够帮助排毒，还有清热润喉的功效。番茄黄瓜汁预防高血压。番茄芹菜青椒汁营养均衡丰富，丰富的维生素 C 帮助人体增强抵抗力，对养颜美肤具有良好的效果。品种四，金桔类。金桔类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能够帮助抗衰老、美容养颜，还含有丰富的柠檬酸，提高人体新陈代谢的效率。金桔类蔬果汁是女性朋友的好伙伴，在护肤美肌方面，金桔类蔬果汁具有好好的功效。葡萄柚苹果汁含丰富维生素 C， 美容美肌，抗疲劳。橙李子汁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食物纤维，抗衰老美肌，补充人体活力。橘子苹果汁美肌养颜，帮助解毒排毒。葡萄柚橙桃子汁促进新陈代谢，帮助解毒排毒。制作酵素蔬果汁应该使用低速榨汁机，最好和石磨装压一样，这样做出来的蔬果汁才真正保留了原有的酵素和其他植物的营养素。最后亦需要了解，有些食材并不适合制作蔬果汁，一种是水分比较少的食材，例如南瓜、牛蒡等；第二种是涩味特别重的食材，例如茄子、蔬菜等；第三种是刺激性、气味太浓的食材，例如韭菜、大葱、大蒜等等。酵素化无斑美肌。另一则小故事，小燕是一个戏剧学院的学生，在上大一的时候，他又遇到心烦的事，面上长满了痘痘、粉刺，本来已经安排好的广告拍摄工作也因此被叫停，这个令他很难过。他不断地关注明星怎样面对粉刺、痘痘，然后照做，但效果并不明显。后来小燕接触到全新的养颜护肤理念，这个就是全自然的养颜方法，通过调养为身体补充是够的，是足够的酵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小燕面上的痘痘粉刺奇迹地消失了。粉刺、青春痘等是一种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常见的皮囊、皮脂腺慢性炎症疾病。这种疾病在青少年中较为普遍，但是有一些成年人的面亦有很多斑点，甚至亦会长满粉刺，这种可能和体内的毒素过多有关，毒太多必然会表现在外面。对中医来讲，这个是阴阳调和方面出了问题。粉刺、痘痘被很多职场上的人，尤其是女性，造成了不少的困扰，所以很多朋友时时思考怎样去痘。李女士是一间公司的财务总监，家庭幸福，事业有成，可惜美中不足的是她面上长满了粉刺，这个令她十分烦恼。本来是一个十分自信的人，后来同人面对面的时候都不愿意将头抬起来，他意识到面子问题不是小问题，如果不解决，不止令他的信心受到打击，最终事业也会受到影响。就在这个时候，他了解到自然养生法，了解了酵素，不过他并没有去认真地了解，而是除了大流，他和身边几个闺蜜去一间整容机构做了去痘、去粉刺手术。遗憾的是，因为某些原因手术失败了，李女士去痘、去粉刺的梦想并没有实现。由那阵之后，李女士开始重新认识酵素，认识植物营养素的作用。在前面已经讲过，面部疾病例如痤疮、粉刺等，可能是体内累积太多的毒素造成的，利用酵素来排除毒素，可以由内及外 實現去痘、去粉刺的效果。除了解決體內毒素問題，我們是否可以利用酶直接作用於粉刺、痤瘡？它的效果又是怎樣呢？北京工商大學植物資源研究開發重點實驗室做了一個實驗，首先由患者面上痤瘡中分離出三種疾病原因，採用液體培養法測定 2% 的微生物酶對三種疾病原因抑制率，結果顯示微生物酶對三種病原菌有十分良好的抑制效果。可以這樣說，微生物酶可以有效治療和緩和痤瘡的發生，起到預防和治療疾病、治療痘痘、粉刺的效果。很多植物中含有豐富的蛋白酵素和脂肪酵素，它們可以有效地清洗和分解皮腺過度分泌的皮脂，分解毛囊部分的角化細胞，保持皮脂腺的通暢，不會阻塞，這樣就令痤瘡等相關病原失去了滋生的環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預防粉刺、痘痘的產生。其實只要轉變觀念，從根本上調理身心，擁有無斑美肌就不是夢想，而且實現這樣的夢想並不是想像那麼難。很多水果含有豐富的酵素以及各種植物營養素，對去痘養顏有很大的功效。現在很多人都很喜歡芒果，就是不錯的健康養顏水果。它富含有很多乳鴿、鎂、鐵等酶輔助，富酶亦含有維生素 A 最多的水果。記住，維生素 A 是一種可以有效抑制肌膚出現濕疹、痤瘡的營養成分，能夠幫助喜歡漂亮的人士塑造完美肌膚。維生素 A 還有強大的抗氧化能力，在防止人體老化、預防癌症等方面亦有很大的功效。芒果還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膳食纖維的含量是等於其他水果的好幾倍。膳食纖維可以激發糖的代謝，將多餘的糖轉化成能量，因此芒果還是減肥的佳品。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水果以及蔬菜含有各種豐富的酵素，亦有很多的美肌去斑功效。如果我們可以將這些蔬菜水果製作成美味的可口蔬果汁，令身體輕鬆地補充酵素和營養素，很可能就會輕鬆地實現清瘦無斑的美肌夢想。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就先讲到呢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如果我们可以将这些蔬菜水果制作成美味的可口蔬果汁，令身体轻松地补充酵素和营养素，很可能就会轻松地实现清瘦无斑的美肌梦想。现在继续讲下去，下面简单地为大家介绍几种实现无斑美肌的蔬果汁，加入 20% 妙善活力酵素母液汁效果更明显。品类：甜椒、苹果、柠檬汁。甜椒被称为养颜蔬菜，而且它的颜色很鲜艳，含有丰富维生素 C， 可以转化为胡萝卜素。番茄红素的维生素 A、C 都是预防色斑的必需品。品类二：油菜、甜椒、柠檬汁。甜椒养颜，油菜可以加快血液循环， 加快营养物质的运输，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这种蔬果汁含有丰富的叶绿素、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 C。 品类三，番茄葡萄柚汁，这杯蔬果汁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胡萝卜素、番茄红素，能够治愈和预防肌肤疲劳，保持肌肤的光泽和弹性。品类四，莲藕甜椒柠檬汁，这种蔬果汁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以及膳食纤维，能够大大促进血液循环，是预防痤疮雀斑的佳品。品类五，油菜苹果柠檬汁，含有丰富的叶绿素、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能增加肌肤弹性，抵抗衰老，促进体内新陈代谢，是一杯酸甜可口的养颜蔬果汁。在活力人生课堂上，很多学员了解含富含酵素的蔬果汁在保健养颜方面的巨大作用，养成了每日制作蔬果汁的好习惯，不只给自己，亦给家人带来好的示范，对全家人的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令到肠道不健康的主要原因在于不良饮食，不良的饮食造成肠的恶化，最终引起肥胖和皮肤的老化，以及身体各种不适应的症状，以及身体各种不适的症状。很多肥胖者体内的脂肪酶有分泌不足的情况，脂肪酵素主要分解脂肪，这种酵素缺少就会导致脂肪分解不全，将脂肪完全分解燃烧，进而提供能量的作用亦得不到充分发挥，多余的脂肪就会堆积在体内的各个部位，造成体重增加而肥胖。酵素是维持生存活动的根源，就好像生命活动顺畅进行的作业员。丰梅生活法是一种以补充梅来调理身体、愉悦心灵、养颜抗衰老的生活方式，它并未代替诊病治病、药物治疗，而是用调理的方式帮助大家巩固健康的基础，提升防病预病的机能，实现越活越后生的梦想。食物和酶蒸馒头或者制作面包的时候，都需要面对发粉酵素，这个是一个比酶发挥巨大作用的时刻。在活力人生课堂中，我们讲述酶在发酵过程中扮演的催化作用的时候，一些学员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发酵之后面团会膨胀呢？假设想要有存放已经搓好的面团，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在回答小故事中的问题前，我们先了解为什么要搞清楚食物和酶的关系。这个是因为除了空气和水，食物是维持我们生命最重要的物质。如果我们不充分认识食物和酶的关系，我们就很难彻底改变旧有的导致酵素大量流失的生活习惯，就很难真正拥有健康的身体和美丽的容颜。在第一，我们已经了解到中国利用酶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战国时代就出现了馒头，馒头就是利用淀粉酶分解淀粉，这样这个时候面团就会变软，时间耐一点，面团还是不断膨胀。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酵母在分解糖类的过程中产生了二氧化碳，大量的二氧化碳被困在面团里面，气泡的出现令到面团膨胀起来，面包变软了，口感也更加好了。我们知道新鲜的蔬果汁含有丰富的酶，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对于发酵食品里面的酶是不是也很丰富？如果是未发酵的食用酶和已经发酵的活力酶有没有分别呢？在解释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妙善活力酶的简单制作过程。妙善活力酶就是经过一系列严格工序发酵过后的蔬果汁，这个是因为发酵过后的蔬果汁，发酵过后的活力酶可以透过各种单细胞菌种裂解后生物的纳米化，发酵成细胞可以直接吸收的各种营养质， 咁蔬果食物经过发酵后，可以直接合成为体内酵素，亦可以促进体内酵素嘅运作，直接帮助人体嘅健康。由呢一个意义上讲，唔理系发酵后嘅蔬果汁，亦或系馒头、面包，或者系其他发酵食物。由补充酶的角度来讲，例如发酵的食物更加有效，不过发酵过程是一个专业过程，要找专业机构生产的发酵酶。回到小故事中的第二个问题，如果保存搓好的面团呢？有生活经验的朋友就知道，很简单，只需要将面团放在冰箱就可以了，因为温度较低，酵母的酶不可以好好地发挥作用。显然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酶发挥作用的条件，这个条件和食物有怎样的关系？酵素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头发的主要成分亦是蛋白质，棉制丝线的主要成分是淡水化合物。下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将头发和棉制丝线分别靠近火焰。很明显，当头发刚刚靠近火焰，它就卷曲甚至融化了，棉花丝线靠近火焰后就没有变形。我们煮鸡蛋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现象，相对于蛋白，蛋清发生的变化最大，随着热量的升高，蛋清逐渐变白，蛋白依然保持着黄色，而蛋清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上面两个实验都讲明了一个道理，蛋白质遇到高温会发生重大变化，蛋白质构成的酶亦一样，当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蛋白质就会发生变形，酵素亦是一样，亦会发生变形，就好像一把锁匙开一个锁的道理，当酶变形之后，它就没有办法打开原来的锁了，也就是说不可以和底物结合，不可以发挥催化分解的作用。举个例子，我们咀嚼馒头，越咀嚼越甜，这个是唾液中的淀粉酶发挥了作用。如果吃一个刚出炉的很热的馒头，你就感觉不到甜味了，因为酶在这种高温下，它打不开那个专属它的锁，自然就不可以发挥作用了。咁绝大多数食物中嘅酶可以发挥作用嘅最高温度系几多度呢？答案系40摄氏度左右。了解食物中酶发挥作用嘅温度限制原理，我哋就从根源上明白啦，点解高温烹饪过嘅食物对健康唔见得有益？点解新鲜嘅蔬果对身体系咁重要？当温度过高会令酵素失去活性，温度低啦，酵素会怎么样呢？我们路过小学一年级的教室和路过老年大学教室的感受一定不一样。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面，小朋友吱吱喳喳打闹成一片，因为小朋友可以能量充沛，根本停不到下来。老年大学相对就安静了很多，因为老年人的能量相对少了很多，活力的机能没有那么强。酶在低温下就好像老年大学一样，它和在高温不同，高温酶发生了变形，这个变形的锁匙无法和底里这一把匙结合了，低温下酶还是在这里发挥效用，不过效率降低，因为底里的低温下运动的速度大大降低了，和酶相遇的几率降低了，这个也是利用冰箱保鲜的原理。除了温度，酶主要喜欢中性的环境，绝大多数酶都讨厌过酸或过于碱化的环境，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变酸，碱化的土壤生不出好果实的原因。当然亦有例外，例如胃蛋白酶就是一种专门在强酸环境下工作的酶，某种程度上食物塑造了我们的身体，过多地摄入动物脂肪，过多地食用高温烹饪过的食物，不当的作息规律和生活习惯被很多人的身体酸化，长此以往酶在这种身体环境中就很难发挥作用，这样必然造成催化，分解能力不断下降，最终危害人的身体。通过改变饮食结构 俾身体一种中性环境，俾酶充分发挥作用，对健康至关重要。酶厌恶过酸或碱的环境，还有一个佐证，在中国很多地方大家比较喜欢吃腌制食物，例如泡菜。泡菜为什么可以长期保存下去而不变质？因为它处于强酸环境，绝大多数酶不可能在这个里面存活。因为那我们亦呼吁，为了身体健康，尽量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量。食物与酶的关系很复杂，为了身体健康，我们必须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找到对养生养颜最有价值的东西，搞定它，理解它，还用来指导实践。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和导师杨宗武，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和大家说拜拜了。